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述的是外交部长回忆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交涉内幕的故事，作者原外交部长唐家璇。次日，美方从俄罗斯航空公司租用的安-124型远程重型民用运输机也抵达了陵水机场，飞机上装载了拆卸飞机用的铲车、吊车、工具箱和用于包装的木材等设备。由于拆解飞机所需设备较多，安-124运输机先后分了五次运入了这些设备。6月18日，拆运工作开始，拆解工作持续了10多天，直到6月29日中午才全部结束。在飞机拆卸的过程中，安-124运输机先后将已经拆下来的飞机起落架、天线和机翼等部件分批运回了美国。7月3日，第10个架次也是最后一个架次的安-124运输机装载着美国 EP-3 飞机的机身、机上的侦察设备及部分的拆解工具，从海南陵水机场起飞出境。1个小时以后，美方拆运的技术人员也离开了陵水机场，于次日上午乘美方的专机从三亚机场出境。至此，美国 EP-3 侦察机的拆运工作全部结束。飞机拆运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拆运工作开始以后，就有少数境外的记者在三亚一带活动，双方在谈判中商定，飞机拆运工作不对外公开，双方还承诺不接受媒体采访。但奇怪的是，拆运工作开始不久，互联网上就开始出现了 EP3 拆卸现场的照片，而且随着拆卸工作的进展，照片不断的更新，显然是有人在现场跟踪拍摄。我们不得不提醒美方的拆解小组的人员自律，以防止类似的事件继续发生。撞击事件虽然使中美关系受到了影响，但双方必须考虑如何从长远出发，放眼未来，保持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的发展。这一段时间，我也在思考，在撞击事件妥善处理之后，如何才能切实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改善。我感到，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建立密切的联系。鲍威尔是2001年1月20日就任美国国务卿的，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的国务卿。在2000年12月获悉他被布什总统提名为国务卿的消息以后，我就给他发去了贺电。我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但知道他在美国颇负盛名。他是牙买加非洲裔移民的后代，航母出身，曾2次参加了越战，担任过里根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老布什及克林顿政府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官拜4星上将。由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鲍威尔成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据美国媒体和一些专家学者说，在布什政府中，鲍威尔属温和务实派，对发展对华关系总体持积极的态度。 当时中美关系虽然因撞击事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从大的方面看，两国在很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需要合作。因此，双方始终保持着沟通和协调，即使是在处理撞击事件期间，我也两次与鲍威尔就伊拉克问题互致信函。外交往往是这样，该斗争就斗争，该合作就合作，不能因为有斗争就不合作了，也不能因为有合作就不斗争了。不管斗争还是合作，都只是手段，根本目的还是维护国家利益。2001年6月28日，美方向我们提出，鲍威尔国务卿希望和我通话，谈伊拉克问题。这是我和鲍威尔的首次通话。现在大家对领导人之间的通话都习以为常了，但在当时，电话外交并不普遍。那时候，外交上的沟通和交流大多是通过互致信函、照会或通过驻外使节进行的，领导人之间的电话沟通很少，所以通一次话就显得很重要。我感觉应该抓住这一难得机会，推动鲍威尔在双边关系上往前走。双方简短寒暄以后，鲍威尔就直奔主题，开门见山地谈起了伊拉克问题，说是要争取中方支持美方提出的针对伊拉克的审查物品清单，系美英对伊拉克实施精明制裁的核心部分，旨在限制伊拉克军品和军民两用品进口等，并希望中方在安理会做出积极的表态。我阐明了中方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之后我就中美关系讲了一段话。我对他说，前一段时间中美关系遭遇了困难，中方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与美方开展建设性的合作。十月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上海举行，我们愿以美方一道为两国元首在 APEC 会议期间会晤及布什总统访问北京做好各项准备，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鲍威尔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愿与我保持密切联系。他说，前一段时间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已成为了过去，他期待着在七月出席河内东盟地区的论坛外长会期间同我会晤，并期待着陪同布什总统于秋天访华。钱启琛副总理在三月份访问美国时，鲍威尔曾表示接受中方的访华邀请。我重申欢迎鲍威尔在河内会晤以后访华，他再次欣然接受。七月四日是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美国的国庆日。我与鲍威尔通话后的第二天，即6月29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了国庆招待会，邀请各国的驻美使节夫妇参加。在招待会上，布什总统对杨洁篪大使表示，美国飞机运回来以后，他愿立即主动同江泽民主席通话。这是个重要信号，杨大使立即向国内做了汇报。考虑到中美关系当时有所改善，美机的拆运工作也即将结束，我们对美方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回应。2001年7月5日，江泽民主席应约与布什总统通话，这是布什上任以来中美两国元首的首次通话，也是撞击事件发生以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直接沟通。 布什总统首先感谢了江主席致电祝贺美国的独立日，感谢江主席同他通话并邀请他访华。江主席在通话中对布什总统说，前一段中美关系遇到了困难，但近来双方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步骤，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我注意到总统先生多次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中国政府和人民重视并希望与美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布什总统对江主席说，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美中之间应坦率地交换意见。中国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国家，他尊重中国，尊重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美中两国能够找到广泛的合作领域，他一直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中两国还可以在许多的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这次通话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而积极的信息，中美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双方愿加强对话和交流，推动中美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两国元首通话以后，为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的改善，中美双方开始加紧准备已酝酿一段时间的两国外长的河内会晤。这次会晤是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两国外长间的首次直接接触，也是撞击事件以后两国高层间首次直接接触，受到了世人瞩目。这也是我第一次与鲍威尔见面，我对这次会晤十分重视，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从当时的形势分析，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在国际上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影响扩大，加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美国国内有一种焦虑感，担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受到影响。一些学者甚至声称，中国有意将美国从亚太地区挤出去。我决定针对美国的这种焦虑，正面阐述中国对亚太地区的政策。2001年7月24日至27日，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越南的河内举行。25日下午，我与鲍威尔在河内大宇饭店见了面。他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还要魁梧，腰板笔直，动作敏捷。虽然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举手投足间却难掩多年养成的军人气质。我们就中美关系、人权、核不扩散等诸多领域的问题交换了看法。然后我话锋一转，有意识地讲了一段话。我说，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增加。中美合作的领域并没有减少，而是更为广泛。中美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或对手。我知道美国内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把美国挤出亚洲，这种看法既没有根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我们欢迎美方在维护亚太和平与安定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愿意就此同美方加强合作。鲍威尔对我的上述观点表示了同意和赞赏。他说，美军的 EP3 飞机等问题已经成为了过去，现在是双方面向未来向前推进美中关系的时候了。 鲍威尔还说，布什总统期待访问中国，即使是在处理撞击事件的时候，布什总统也没有改变他的访华初衷，因为他希望并相信这一事件会成为过去。这次会晤后的一个场合，鲍威尔对我讲，他当时听我讲完了上述这段话以后，感觉到非常的新鲜，说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国政府的高官这样讲。在出席河内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以后，鲍威尔于2001年7月28日至29日访问了中国，成为布什政府上台以来访华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撞击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国新闻周刊撰文指出，美国与中国对抗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一招，而不是一项战略选择。一旦国务卿和总统从常人的同情心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处理这一问题，产生建设性结果的大门便打开了，这场危机最终就可能为两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稳定成熟的关系奠定基础。2004年10月，鲍威尔在接受《今日美国报》专访时也表示，美中双方使用明智的措辞并理解对方的需要和立场，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创造与对方会谈的基础，并知道将来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有了这个范例，美中关系就有了30年来最坚实的基础。后来他还表示，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撞击事件造成的危机感到欣慰，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感到骄傲。现在看来，两位美国前国务卿对中美关系的看法都是有远见的。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